从大学毕业到30岁，我经历了几段恋情，却都无疾而终。有时候我试图带对方信主，对方不但不接受，反而越发排斥。相亲屡屡失败，我对神感到失望，变得心灰意冷。将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陌生人强行捏合到一块儿，然后就期待他们生孩子，这种潦草的婚姻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。然而人盘算不如神打算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40次相亲后，我翻山越岭去找他，口述杨洋，采访文道。从2013年到2023年，整整10年，我都在不停地相亲。不怕被人笑话，保守估计，我相亲至少有40次了。平时我的生活很充实，做自己的事，唱歌，过得也很自在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然而，多次失败的经历让我一听到相亲二字，精神就高度紧张。不去吧，家人难免会有意见；去了吧，心里又很别扭，老是想着失败的日子又卷土重来了。后来每当听说谁谁又给我介绍了一个谁谁，什么时候见一见，我心里立刻就烦躁起来，完全不想听，也不想去见面。将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陌生人强行捏合到一块儿，然后就期待他们生孩子，这样直白潦草的婚姻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。有人问我，你相了这么多，难道一个合适的都没有吗？听到这话，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，真的没有吗？我想之所以相亲不成，和我的坚持有关。从5、6岁起，我就喜欢音乐，想成为一名歌手。因为家里不富裕，高中时有一个音乐班我没能去上，心里挺遗憾的。于是我把心思放在写歌词上，想通过写词接触音乐。上大学后，我学吉他不成功，感觉很失落，临近毕业才重新考虑未来。当时有过辍学的想法，因为我心里还是喜欢音乐，但父母建议我先完成学业。他们说，上了这么多年学，至少得拿个毕业证。2013年8月，我按部就班毕业离校，回到家乡工作，业余还想着找老师学音乐。有一天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，信主多年的姥姥听了后对我说，你就走着看吧，你得从音乐上信主。听得我一肚子问号，并不理解他的话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我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找音乐老师。一个阿姨介绍了一位在本地教会里教诗班音乐的弟兄，他原本是老师。我第一次去教会拜访他，看到他带领大家一起唱歌、学乐理、弹钢琴。我给老师播放了我录制的歌曲，我们聊得很投机。他说他小时候也曾梦想当歌手，后来走上了圣乐服饰的道路。快告别时，他对我说，你这个周末来教会一趟。我心里没有底，就问他，那学费多少？他直接回答不收我的钱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心里一阵窃喜。此后的一年，我每周都去教会上课。刚去的时候，我的心态很明确，我只是来学音乐的，无关信仰。团契里的人常常会说一些阿们、哈利路亚之类的话，我心里非常反感，左耳进右耳出。我想着我是大学生，不能让别人给我洗脑。我有意屏蔽了这些信仰的内容，直到有一天团契分享的一个主题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 让我真正静下心来。早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，还在上初三的我心里非常难过。一天，我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，途中经过一片坟地，忽然想到，在自然灾害面前，人类如此脆弱，亲密无间的家人在地震的瞬间就消失了。这一切让我不禁思考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高中、大学学了很多知识，但我依然没有找到答案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困扰我长达5年多。此刻，我看着投影机上打出的文字，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，传扬上帝的福音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我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答案，就在这一句简单的话语中找到了。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触动了。我意识到，这不是出于人的智慧，我想更多了解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信仰。这时我才想起姥姥1年多之前说过的话，你得从音乐上信主。自那以后，我开始了正常的聚会。我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的农村，那些没有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同龄人很早就结婚了。毕业后，我的婚姻问题成了家里的大事。圣经上说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然而，身边的声音却各不相同。有人劝我，找个不信主的也没关系，慢慢就会信了。也有人说，别挑剔了，找个媳妇，日子能过就行。这些声音让我困惑，也让我在祷告中不断向神寻求。几年里，我也经历了几段恋情，却都无疾而终。有时候，我试图带对方信主，但对方不但不接受，反而越发排斥。相亲屡屡失败，我对神感到失望，变得心灰意冷。2018年，我深深陷入对神存在的怀疑。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试探，低俗笑话、黄色影片都会成为诱惑。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已经留下了极大的破口，最终犯了情欲的罪。然而，2019年8月18日下午，我经历了一场生死边缘的挣扎，让我至今刻骨铭心。当时我正与姥姥聊天，谈话间，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，侧倒在床上。我感觉有一股气息从我的身体里被强行抽离，那一刻，我的意识脱离了肉体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快速地向上升腾，然后又急速下坠，再接着向前飞驰。我意识到这已不是我熟知的世界。我的第一感受是，我回不来了，我活不了了。这种感觉非常清晰，眼前所见唯有无边无际的黑暗。在黑暗中，我的身体无法自控，被某种力量推动着向前。最终，我来到一堵黑色的高墙前，墙的正中央有一个异常圆润的洞口，周围环绕着幽暗。就在我即将进入那个黑洞的前一秒，我忽然听到姥姥焦急地在耳边呼唤我的名字。刹那间，我的灵魂迅速返回了肉体。当我醒过来时，我猛然意识到我还活着。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哭了，好像一种死而复生的喜悦。我激动地大声高喊，谢谢你耶稣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第一时间对姥姥说，我的灵魂刚刚去了一个地方，那里一片黑暗，全是黑暗。姥姥告诉我，刚刚我的身体没有了气息，大约5分钟时间，跟死了一样。她一直喊我的名字，也呼求主，求主拯救我。这次经历深深震撼了我，使我对主的真实坚信不疑。他不仅能拯救灵魂，还要使我们脱离罪， 圣经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些经文让我真实面对自己的罪，使我意识到，即便是信主的人，如果依然活在罪中，最终的结局依然是堕落和灭亡。那黑暗的洞口，或许就是地狱的入口吧。这次的经历让我知道，自己活着是因为耶稣的恩典。这以后，我想着要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神。耶稣是真实存在的，他是拯救人的神。在工作中，不管对方是否信主，也不管他们怎么看我，我就是想传福音，拯救灵魂。然而，这样做的结果是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像个满嘴神神叨叨的大神或者神经病。后来神也赐给我传福音的智慧，让我知道我的见证或许能帮助一些人，但对于一些还没认识神甚至抵挡神的人，轻易不要分享，以免他们羞辱神的名。随着我信仰的复兴，找对象的难度却增加了。我会直接告诉介绍对象的人，我只找信主的，不信主的我不考虑。如果相亲的女孩不信主，我见第一面就会直接告诉对方，我是被耶稣拯救的人，我想找一个信主的。我不敢去做违背神的事情，也不愿再陷入罪中。那种下坠的感觉太痛苦了，我不想再经历。2022年，我30岁的时候，母亲越来越急，时常睡不着觉。一次无意间听她担心我的婚姻，我忍不住哭着向主祷告：主啊，我相亲不顺利，就算恋爱谈了，最后却分手，还经历了痛苦。我希望带人家走进婚姻，可是人家不信主，最后还辱骂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还对主说：主啊，如果你不给我预备婚姻，那也挺好的，我愿意顺服。但是看到母亲因为我的婚事迟迟没有着落而夜不能寐，我的心里很痛苦。如果婚姻是你的旨意，求你亲自预备，我不想再这样折腾了。祷告完没多久，我鼓起勇气对母亲说：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每次别人一提亲，我就去见，实在是太累了。你看，我相亲十年来，一直在开封绕来绕去，始终没相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神为我预备的妻子不在开封。如果在开封，十年间我早就遇见他了。母亲听后满脸愁容：哎，我们这边，你看像你这年轻信主的哪有呀？那些适龄的姑娘早就结婚了。我安慰她：妈，你不用发愁，神一定有安排。我相信他救了我，就一定知道我的需要，会为我预备婚姻。我愿意继续信靠神，不再自己去操控。我决定把这件事全然交托给神，相信他会带领我遇见他预备的那个人。在等候中，我和一位姊妹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都进入了一个主内婚恋平台。当时我已经有些灰心，因为之前尝试了几次，不是对方年纪比我大很多，就是相隔太远，聊不到一块儿。我索性不再去想。然而，神的安排总是超乎人的想象。就在我重新登录平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位姊妹已经给我发了几条私信。我心里一震，这难道是我苦苦寻找了十来年的那个人吗？他信主，会弹琴，年龄相仿。我邻里充满喜悦， 因为这正是我一直期盼的另一半的样子。我带着喜悦的心情加了姊妹的联系方式，心中满是期待。当她回应我时，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在悄然建立。我们开始了交往。聊天前，我们都会以祷告开始彼此连接，这样我们的谈心就会很敞开，不像相亲时双方常常藏着掖着。每当下班后，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，期待和他说话。渐渐的，这种每天与他谈心的时光成了我一天最期待的部分。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珍惜和他的交流，也越来越渴望他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那种心灵的默契和对神的共同依赖，让我们的关系不断地加深。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和喜乐，也让我确信这就是神所预备的女孩。在交谈中，我得知她的信仰之路并不容易。她不信主的家人也会让她相亲，但大多数也都是不信主的人。当我听到她对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感到不满，又被家人又拧又骂时，心里顿时很难受。我对她说，如果我能腾出两三天的时间，我一定要去见你。可这一路从开封到西安，翻山越岭足足有1000多里，还有山路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遥远。但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勇气。我想，这辈子我从没做过什么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情，而这一次，我要勇敢一回。我要把他带出那个充满伤害的环境。那天我下班，晚上6点多。看到了他的消息，我再也坐不住了。7点多，我还在开封，但很快就开车朝着他的方向出发。那是我第一次跑高速，也是第一次开这么远的路。我马不停蹄地赶路，直到进入陕西和河南交界的一个加油站，才稍微休息了10来分钟。一路上，他不时给我打电话，怕我太疲惫犯困。我安慰他，你困了就睡吧，别担心我。但说实话，我确实害怕，尤其是路上车很少的时候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哪怕车灯开着远光。我怎么办？我开始唱歌，为自己壮胆。我一路唱着，我今天为你祝福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不再害怕。等终于抵达他家时，已经凌晨2、3点了。那时已是冬天，天气寒冷。我带着被子，在车里做完祷告后，勉强睡了一会儿。第二天，我们联系上了。姊妹问我，你是来见我呢，还是要带我走？我说，如果你胜不过这个环境，不愿被他们世俗的想法捆绑，你可以跟我走。说完后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跟我走，于是再次向神祷告，主啊，如果这是合乎你的旨意，就让我顺利带走姊妹，若不是你的旨意，我也愿意顺服。虽然当时我的出现很突然，但他爸妈知道我和他在相处，见我各方面还不错，于是对他去我那边也没有过多反对。于是我和姊妹一同来到开封生活和工作。她会弹钢琴、吹葫芦丝，而我会弹吉他。每当有空闲时间，我们就一起唱诗歌、赞美神。主日我们也会参与教会的敬拜。同时我们也为婚姻祷告，教会也为我们的订婚祷告。随着交往的加深，他的父母看到了我们的真心，便同意这门婚事。2023年底，我们举行婚礼当天，他的父母也来到现场为我们送上祝福。进入婚姻之前，我对婚姻充满了期待，但我也知道婚姻是一场需要磨合的旅程。我和妻子性格不同，成长环境不同， 婚前我没有意识到婚姻中会有很多摩擦，当争吵发生时，我学会了向神祷告。婚姻带给我最大的改变，就是让我学会了坚持祷告。以前我祷告不迫切，而现在无论多晚多累，我都会向神祷告，寻求他的带领。撒旦常常趁虚而入，在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制造矛盾。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如果发现彼此的言语或想法不合神心意，就立刻祷告，求神赦免，引导我们回到正确的方向。生活充满了各种挑战，但既然活着，就要靠神好好活着。我对妻子说，我们要好好活着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天堂，靠着神走完这条路。妻子也同意，我们愿意让神带领我们走婚姻之路。我要继续操练忍耐和舍己的功课，妻子要学习饶恕的功课。虽然之前她的父母对她有逼迫和伤害，但是妻子也看到，父母只是按照他们的认知来做事，每个家人都需要用主的爱来医治。婚姻不仅影响了我们，也影响着我的父母。他们曾因生活的种种艰难而信心软弱，但我们的婚姻见证却使他们重拾信心。母亲常感叹，人盘算不如神打算。我深知，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预备，要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一起荣耀神。
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，你出你路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。你当除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我们一生